One.
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费玉东、朱恩蒙主持，每逢周一周三播出。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.org 下载。留言电话是281-968-1788。
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，
戏中戏，峰回路转，其中其四海三川，不怕你老谋深算，阴沟里说翻就翻。各位听官，您说句心里话，若不是小弟我在休斯顿疫情直线上升，角逐全美冠军有望的这个当儿，每天戴着密不透风的 N95 口罩，饶破了舌头，用干了唾沫，关在屋里给您讲使徒保罗的一审二审三审，您上哪儿知道这圣经里的事儿有这么多的精彩呢？因为圣经乃是神的话，不单大有能力，也是浓缩了历史的实情，句句精准，不然咱们说着说着早就露出破绽了。不过您要是听晕了，不知道什么是真情，什么又是我们家的花椒大料洋葱萝卜，那就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请您亲自去读一读圣经。读圣经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，现在街上有疫情，还有恶人，那保不定您什么时候就会遇上个什么麻烦事儿的，所以咱老钟明哲保身，没事儿啊少出门，但是在家里边闲得慌，除了刨地种菜，第二次上山下乡插队落户，还能干点啥呢？哎，读圣经最好啊。您不妨就从我们讲的真言书开始读，一共它有31章，一天您读一章，一定会发现许许多多有意思有智慧的话藏在其中。今天我们就继续用真言为主题，拿新约《使徒行传》的事迹做例子。现在正讲到《使徒行传》第21章的最后，保罗在圣殿的广场上遭犹太人暴打，大伙正对于要怎么灭掉保罗最后一口气闹哄哄的，拿不定主意呢。隔壁军营里边的罗马人已经得到了消息，还记得从前给您介绍过的安东尼奥大堡垒吗？那可是大希律王建圣殿的时候精心设计的孪生建筑，比圣殿的地势还高，范围还广，除了有望楼监控圣殿的一举一动，更有2道600尺长的天桥相连，所以这头才闹事儿，那头千夫长已经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由打天桥直冲而下，嘴里还喊着借系罗马军队发起的进攻，你们现在仅系离起罪行，你们可能会被拘捕卡刑系检控。他们扛上金英子条幅，拿着防爆盾牌，一路跑一路吹哨高喊斯图佩欧斯图佩欧。那位就问了，这帮阿兵哥不是该喊听走毛大驹吗？怎么喊声斯图佩偶啊？是司徒的老婆吗？哎，这斯图佩偶啊是 STUPEO、就是拉丁语 stop 的意思，评书里加点粤语英语已经算是赶时髦了，我们呢 还加有拉丁语，嘿，这可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啊。那些在保罗身上拳打脚踢的犹太人抬脑袋一看，哎呦，好家伙，一窝罗马兵带着长矛短剑狼牙棒像野牛般往山下直冲，这还了得吗？赶忙丢下保罗向两边退让，那人群像红海一般唰啦分出中间一条宽道，这罗马人可不好惹呀，不分青红皂白，是边跑边打，你不快闪那肯定就遭灾呀。而此时那个胖的个儿，就是妒忌保罗的那个同窗旧友，因为背对着官兵，对于已经到了自己背后的千夫长吕西亚居然是毫无所觉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吕西亚飞起一记罗马无影脚，重重的就蹬在了他的后背上，300磅的身躯就像狗熊抱大球，浪浪当当滚出能有3丈远，又重重的摔了个狗啃屎。大胖子这跤摔得可不轻啊，不禁是怒火中烧，抹了抹脸上的沙子，揉了揉眼睛，撑着身子他勉强爬起来，转身刚要开骂，是哪个狗兔崽子敢踢我，我的哎，扭过脸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哟，这不是罗马千夫长吗？这不是到了口的脏话，赶紧他又咽了回去，双膝一软是跪地求饶，太空太空求他妈的求他妈的，这小子急得直说日本话。再看保罗，嘿呦那个惨劲儿啊，鼻青脸肿，满嘴是血，衣服也撕了个稀烂，两只眼睛都肿成了一条缝，身上啊到处都是挠破的血口子。千夫长吕西亚见状，就照他办案的惯例，不由分说叫兵丁把保罗架起来，是抹肩头拢二背，用两条长长的铁锁立马就把他绑了个结实，这才转过身来问周边的人，他是什么人，又犯了什么事儿，让你们这么打他。这一问可好，一大堆老油七嘴八舌抢着向他解释，有人说呀，哦大人，他越区传道，是大大的坏蛋，还有人说他践踏律法，不让人受割礼，还有人说他不遵照上面的指示唱红歌，还有人说他在教会搞传销。吕西亚一听啊，这个烦呐，断喝一声阿都，霎时间广场是一片安静。究竟是人家罗马军团的千夫长，那声如洪钟，耳目如电，扫了一圈这群欺善怕恶的小犹太，就拿着短棍指着前排的众人一一问道，你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他是谁，有什么罪，你被问到的众人纷纷缩头，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，不知道。千夫长的气呀就不打一处来，大声骂道，既然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人呢，半晌终于有个小老百姓唯唯诺诺的答道，因为刚才有人喊说他叫保罗，又说他是个犹太的叛徒，四处搅乱天下，像瘟疫一样。吕西亚一听心里纳闷，想来想去这事儿还不简单，就吩咐左右先把犯人给我带进营楼。话分两头，此时最早认出来保罗那帮子亚西亚的恶徒，还有挨了踢的那个大胖子，一看这事情闹大了，忙不迭脚底下抹油，一溜烟跑进了隔壁的大祭司办公室。 啊，启禀大祭司啊，报告大祭司，可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，广场上乱嚷嚷您没听见，殿门里的热闹啊您也没瞧见。亚拿尼亚本来半卧在太师椅上，眯着眼睛掏着耳朵，听到这话懒洋洋地放下手里的人民日报，摘下脸上的老花镜，按下心中的不耐烦，问道：什么事啊？一大早干什么这么喊叫？大伙儿又接着说：不瞒大人，今儿早晨您打卡回办公室喝咖啡遛鸟，圣殿里大摇大摆进来五个人，说是报名清洁日期，等着祭祀为他们献祭。哎，可就在此时，小的们因为警惕性高，牢记国家安全守则，随时注意可疑分子，举报不按规矩隔离的外来人员，哎，就仔细地打量他们。哎，这不打量则已，一打量认出来，原来那个带头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四处践踏摩西律法的通缉犯扫罗呀。大祭司一听扫罗二字，腾的一下由打太师椅上站了起来。什么？扫罗？大胖子赶紧往前凑了一步。是啊，就是他，只因之前他怕被抓，已经改名了，他叫保罗。大祭司又问：惹呢？胖子双手乱比划：小的刚才发动群众纠斗，文攻武卫，搞得是又声又色呀，眼看他就要叫骂喊娘，说是无法呼吸了。不想那向来不承认犹太命贵的王八蛋千夫长吕西亚，带着罗马兵丁和狼牙棒就打进了人群呐，伤了好几个善良的百姓，就把扫罗他架走了。还狠狠地踹，又踹了小的一脚。小的本想跟他拼命保国呼叫，但我想起来您还不知道这件事儿呢，于是十万火急赶来向您禀报，还盼望您老快做定夺，可别叫那罗马人把他送终了呀。大祭司双眼一瞪：这也太不像话了，闯进圣殿抓人还有王法吗？明明是违反了我们的一国两制，50年不变，50年以后更加不变的庄严承诺吧。那狼牙棒又是从什么地方进口的呀？不属于罗马人的传统武器啊。我看这样吧，你祭司长一指大胖子，你马上赶回现场，继续发动群众，充分利用人海战术，农村包围城市，让那些罗马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，把扫罗带不出圣殿，就算出去了也上不了台阶，走不进军营，我随后就来。大胖子得令，心想啊，我今儿可是交了好运嘞，那个得意劲儿自不用提，顾不得刚才被卷的那脚疼痛难忍，喊了句：弟兄们跟我上！脚下生风，竟往圣殿广场是直奔而去。咱们回来再说，保罗已经被兵丁拖下了大院台阶，拖到中间空地，正往安东尼奥堡垒的大军营去。胖子一行人赶到，一看犹太百姓不用人煽动，早已像蚂蚁一样把他们团团围住。吕西亚和几个百夫长加上兵丁一共不过才10来个人，护着保罗挤在人群之中，可谓是寸步难行。 这些人像暴民一般，是里三层外三层，一边挤还一边喊：“黑命贵，黑命贵啊！”不对，错了，打倒反革命、律法修正主义头子保罗，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保罗。好不容易啊，挪到了军营大台阶儿，众人呐、实在是挤得太凶了。丁丁只得将保罗扛上肩膀，免得奋锐党的江独分子暗中下黑手捅刀子。因为这种案子呀，最近出了好几桩，犹太人眼看他们要进营楼，心就慌了起来。当中有一个老头，20年前参加过比拉多公审耶稣，觉得这景象有点似曾相识，心中的魔念一闪，就大喊起来：“
除掉他，除掉他，得钉他十字架呀！”
此言一出啊，群鬼响应，轰闹闹的场子上如同一阵邪风吹过，节奏是立刻统一：“除掉他，除掉他！”三个字的千人大合唱就爆发开来。诸位听众，您最近可能见识了黑命贵警告警察的游行，在电视上也看见利物浦足球队夺冠军，但直到您入了赫山队参加希特勒青年大誓师，或者是当上了红卫兵来到天安门觐见毛主席，您是不可能想象到这种万众一心招魔式的狂喊有多么动人的心魄。就连吕西亚这等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也不免感到惊慌，他心里想：我们还差这一段大台阶，怎能进营寨呢？这可怎么办才好啊？是按崩簧推宝剑，嘎嘣嘣亮家伙事儿吓唬他们呢，还是吩咐左右兵丁把腰间的迷你猎鹰信号弹朝天使啪啪一放，还是吩咐呼叫后援震爆部队呢？正当他暗自思量，突然听到身旁一个清清楚楚的声音用字正腔圆的希腊语镇定地说：“千夫长啊，我对你说句话，可以不可以？”哟，这种场合你要发言就得抢，众人听着就得嗓门大呀，这是谁呀？怎么在这时候这么文绉绉的讲话呀？吕西亚转身一看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原来说话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浑身血迹捆了铁链被士兵扛在肩膀上的保罗。千夫长诧异地说：“怎么，你居然懂得希腊语？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犹太人吗？”保罗依然镇定有礼地回答：“不是，我不是埃及人，更不是作乱的凶徒，我本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。”千夫长心里又是一惊，难怪他像是有文化的人，因为亚细亚的大树对我们呢很陌生，在当时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呀。大树如同埃及的亚历山大港，乃是人文荟萃之地，弥漫着各种哲学思潮啊，还有大型的图书馆，又是欧洲通往亚洲的咽喉要道，历史悠久，经济发达，堪比今天的纽约、上海，尤其脍炙人口的就是大约90年以前安东尼奥与埃及艳后克里奥佩卓在这里一见钟情的故事。话说那年克里奥佩卓带着私生儿子跟凯撒回到罗马，不但预备被扶为正房，而且要登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宝座。没想到罗马的元老院不愿意再搞什么终身制，就设下计谋，一人一刀把凯撒给戳了32个窟窿给戳死了。 这下啊，甭说做皇后了，克利奥佩卓连自身的安全都保不住了，只有急速是打道回府。别看他年纪轻轻，只有25岁，那搞起政治来可是有一套。回到埃及，巩固政权，静观其变。果不其然，3年之后，这机会啊又来了。原来凯撒死后的罗马，先有3巨头争权，之后剩下2人，西边由屋大维，就是后来称帝的奥古斯都掌权，东边呢另一位亲信爱将安东尼奥管理。这东边的领土并不安宁，有帕提亚人与罗马对立。这帕提亚帝国又叫安西帝国，是波斯人的系统，在今天的伊拉克一带。安东尼奥想想打仗他需要军需啊，上哪儿弄这么些钱呢？这样吧，听说埃及女王克利奥佩卓那可是富婆啊，何不把她招来向她讨点贡银，美其名曰贷款呢？那个时候啊，安东尼奥正扎营在大树，克利奥佩卓收到罗马使者的诏书，鼻子里嗤了一声，
切，这安东尼奥是什么人？要借钱怎么自己不来？埃及皇后能容得你这样呼来唤去的吗？哎，他把来人给打发走了。
但是克利奥佩卓嘴上这么说，只是摆个架子，挫挫安东尼奥的锐气，他那骨子里啊却是暗暗的欢喜，心想啊，这机会又来了。当年52岁的凯撒是何等天下英雄啊，尚且被我玩弄于鼓掌之下，你安东尼奥一个乳臭未干冒芽的青葱能斗得过我吗？过了几天，他就另捎了封信给他，通知他在大树候驾，这回就算是你姑奶奶屈就，天暖和了一定来。从亚历山大港到大树海路啊要走10天，最后一程将近西德尼斯河口，克利奥佩卓差人报告说埃及船队已然进入港口，现正上溯西德尼斯河前来相见。安东尼奥啊在山坡上的行宫里大梦初醒，他伸了个懒腰，仆人呢送上一杯星巴克焦糖玛奇朵，加上一颗蜜汁培根蛋卷，心想这埃及皇后艳名四波，今天不知道是个什么装扮啊。我猜呀，她的侍女们大概先涂2抹霞红胭脂泥泞晒伤妆，再用乳香灰涂上埃及女人特有的黑熏妆眼影，当然呢少不了要戴上那明晃晃黄灿灿的纯金耳坠和臂环，加上纯金丝缝制上镶红蓝绿宝石的长颈圈，又有宝石蓝色雄孔雀羽毛编织的金翼雀形长帽。穿什么呢？上穿扣着2片贝壳状珍珠宝石胸罩，缀满了珍珠和小金铃的垂到肚脐，下身穿白珍珠红玛瑙编制的穗子短裙，这身打扮清凉无比，是玲珑有致，130摇若隐若现，玉骨冰肌风情万种，难怪他说等天暖了再来。安东尼奥本是个好色放荡之徒，当下可是越想越入神啊，忽然听见管弦之声夹着一股熏香，如同仙乐从河上飘过来。安东尼奥急忙出到阳台向河边张望，这不看则已，一看之下是大吃一惊，那正是世人都说三国好，大 大树也有余亮蒸，何必东风烧船草，一介妖姬旧倾城。
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。小草小鸟，小雨小花，天地万物告诉你。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。秋冬春夏四季更替，天父常常提醒你。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。只要相信他，是的，只要接受他，哦，他能救你，他保护你，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。天父的爱就在这里。